去年有没有一番新的气象？应该是有的。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一些新的气象？有没有？若是没有的话，赶快去创造一番新的气象，迎接新年。至少我看见，平常我们都是在这边做的，弟兄姐妹比较多。今天呢，好像这边比较多一点哈。这不是美国国会的那个两党的说哪一派哪一党选的比较多就坐那一边，不是啊。今天是我们要有一番新的气象，非常好啊。盼望每一天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两边都是坐满的人。在新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谈到立志。12月31号礼拜三啊的晚上，有36位弟兄姐妹们都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唱诗歌祷告，然后我们立志的。那在每年立志之后，我们总是要稍微分享一下你所写的立志是什么。今年没有全部分享完，因为时间到了啊，已经就要进入新年了，所以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那就十几位所分享的，我可以听到的是最多的是什么？就是你参加12月31号的除夕夜的祷告会，你还记得我们在那立志的里面最多的要做的是什么事情？读经，这是一件事情，读圣经啊。然后就是灵修啊，这是两件事情，差不多每年都是一样的啊，非常好的现象。然后读经祷告，大概我们可以想到了，基督徒就是应该读经祷告。接着是什么？对家庭祷告，为自己的家庭祷告，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服事确实从我们的家庭开始。当然我们自己要服事，可是一个人的服事呢，还不如全家来服事。不要说我们3岁大的孩子不会服侍，3岁大的当然可以服侍。这是你在今年的立志，我盼望即使你若还没立志的话，也应该立志。你若是做不成立志的话，那你就是立志做不成。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英文一句话啊 ，Fail to plan is plan to fail。你若是计划做不成呢，你做不成计划的话，你就是计划做不成的。所以一定要有计划，你要计划做什么一定要先写好。那我们就想想看，今年大家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励志？不是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励志？我听到的，在电视上面或者广播上面听到的，好像多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节省，要省钱，要省钱。我想这个省钱不是只有新年才开始，从圣诞节之前时间大概就开始省钱了。因为大家说不晓得我的工作还在不在啊？如果我的工作若不在的话怎么办？如果是公司减薪的话怎么办啊？这个大家都会做得到的啊，都是在讲到说要怎样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呢能够保得住啊，我们至少我们这个生活的舒适呢能够保得住。这是今年大家多的一件事情。那我就想到，若是说要节流啊，就是要节省钱节流嘛啊，那我们就想到有另外一条路嘛，是开源，是不是？开源节流嘛啊，我要省钱，可是我要赚钱我怎么去赚钱？很少人讲到是今年要怎么赚钱的，很少很少，连投资的人都说你最好今年不要去投资了啊，你就把钱放到存款里面去啊，即使呢一分两分的利息你都可以的，不错了啊，有利息就好了。大家今年都是非常的保守，我们就想到，若是想赚钱，在这个年度里面呢，在这个年头里面呢，大概是有经验的比较容易赚钱呢，或者是能够创新的比较容易赚钱。你想想看，是有经验的，40岁、50岁、60岁，甚至70岁的人呢，比较容易赚钱，或者是20岁、30岁的那种年轻小伙子啊，他们有创意的人比较容易赚钱。你想想看，因为从过去，这差不多过去10年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大家都栽了一个很大的跟斗。我们以为这些银行家啊，这些金融界的人，他们都很有脑筋，能够把这个金融界做得非常好，结果呢并不然啊。所以我们就想到，也许今年呢那些年轻人比较容易赚钱啊。我就看到一个很好的故事，一个事实啊，一个纽约大学的学生，他家里很穷， 他的母亲啊是残障的，父亲为了要赚钱做了三个工作，要给这个儿子上大学，上纽约大学，私立大学。我想我们当中有孩子在纽约大学念书的，你就知道纽约大学的学费有多少啊。我不知道，也许你会告诉我是四万块钱的一年学费，四万块钱，然后再加生活费的话呢，也许就五六万的。那这个孩子就说了，我需要的是25000块钱，我家里没有25000块钱可以付我的学费，我还不够25000块钱，怎么办？就想尽办法了。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想到说，我把所有的奖学金呢，从哪儿去得到奖学金都把它找出来，然后我每一个去申请。他果然后来进了普林斯顿大学，他也因此写了一本书，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去申请奖学金，这是一个方法。那这个纽约大学的学生，他现在没有说我要去申请奖学金，我想他的成绩呢大概不是挺好的，我从他的故事里面大概看出来不是挺好的啊。不过他很有脑筋，非常有脑筋。他从加拿大听到一件事情，有个人做这种事情，他就说好，我把他这个加拿大的故事呢拿到美国来做。他就上网去给他的200个人他所认识的人都发了一个电邮件，说我今年呢要上纽约大学去了，我缺少25000块钱，请你支持我2.5块，2.5块不多，2.5块啊。你若是支持我的话，4年之后我把我这个学士帽，我这学士服呢切成1块1块，一定寄给你1块。就这么讲啊，学士帽学士服每个人都1块啊，大小不一定了啊，反正切开就是1块啊，寄出去了。200个人他所知道，站在网上的200个人，又问他的妈妈说，你有没有朋友知道的？他说妈妈说这100个人大概可能，你就寄给这100个人吧。然后他就一下子寄出300个人呢，他又跟300个人说了，请你把这个邮件呢电邮继续发出去，告诉你的朋友。结果2个礼拜之内他收到5000块钱，有的是1块钱，有的2块钱，最多的是10块钱，只有2个礼拜啊，5000块钱。我想他是很有信心了啊，25000呢大概可以收得到，再过2个月嘛，大概3个月大概就有25000了。这是一个很创意的做法。那我想这个做法有人做了啊，《Time》时报杂志也登出来的，大概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抄了啊，因为再抄的话大家都抄，就没有什么可以赚的了啊。我就想到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赚钱的，我不晓得啊，因为我不会赚钱。我以前小的时候曾经想过赚钱，后来就打消了主意。幸好啊，因为我在今年的5月啊，《经济学人报》里面有一件新闻我叫我吓了一跳。他说赚钱呢、啊、跟人的身高有关系啊。你不要笑我啊，这是我告诉你，是4月5号的《经济学人报》的啊，不是我自己编的啊。身高最高的那1/4的人口，人口里面身高最高的那1/4的人口，他们赚的钱呢比那最低的1/4呢多了10%。我大概是最低的1/4的啊，所以我看见我们在座当中有些是最高的1/4的，我就非常羡慕你们赚的钱大概比我多了10%以上啊。不单单是这样子啊，不单单是个人里面啊，他比较国家跟国家也是一样的。那些高个子的国家呢，平均收入比那低个子的国家还高，那什么理由呢？我们就不用去追究了，反正这是一个现象啊，你去怎么解释都可以。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赚钱呢、啊、真是要想办法啊。那你要自己衡量看看说是不是可能赚钱啊。对我来讲呢，我已经不再这种打算了啊，每个月我就等候着Uncle Sam呢，联邦政府递给我们2张支票，说你就靠这2张支票呢好好过日子吧，我们就非常感恩，够我们用，真的是足够有余。我们就想到在这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怎样过日子。真的是你有工作你怕，你没有工作你当然更焦急。你若是学生的话，那我就想到当我毕业的那一年是1970年，是越战结束的那一年。我们的同学啊，我们从中部来的同学里面呢，从台湾的同学，我所知道的同学里面，没有一个是找到工作的，一个都没有，都去做什么？都去做工啊！啊，有的在工厂打工，有的在餐馆里面打工， 没有一个是找到工作的。我不是说今天或者明年啊、或者今年要毕业的学生一定跟我这样子的糟糕啊。不过我们就要预备，景气状况不好，我们今年毕业的话会怎么样的？那你说大家都是这么糟糕，怎么活下去呢？当然可以活下去。我们今天所唱的《万土源头》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是1735年啊，有一个年轻人在英国出生，他的家里面很穷。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们母子呢，就把他抛下来，就离开家了，父亲就不见了。他在乡下也没有办法活下去，怎么办？他就说：“好吗？那我就到伦敦去学一样手艺。”他学的手艺最简单的，8岁的孩子可以学的手艺，剪头发啊、哦，他就开始学剪头发。可是这个孩子很喜欢读书，所以没有人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读书了，连客人来了他也没有注意。那你就知道了，做生意的人不能说我一天到晚在读书啊，不管客人来。所以老板看了就不高兴了，就骂他，骂了他心里又不高兴，说我在读书啊、哦、我又不是做坏事。结果他心里面不高兴，他就是晚上读书，那晚上读了累了，有时候就去外面找朋友了。他是一个乡下来的孩子，也没有读书，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背景，所交的朋友呢就是那些在街上逛来逛去的那些朋友，所以都是学坏的。他就到了17岁的那一年，他们说母亲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没有？没有啦，伦敦那么大，什么东西他们都玩过了。他们就想，哎，我们去找一个吉普赛的女人、啊、来相命、哦、那怎么相命呢？我们先请她喝酒，喝醉了酒才请她相命、哦、那就好吗？就请这个吉普赛女人、啊、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嘛，请你喝酒了，哇，很女人很高兴啊，又可以相命又可以赚钱了、啊、又可以喝酒。结果这女人果然是喝醉了酒开始相命了，她就跟这个啊17岁的年轻人呢、啊、叫做 Robinson、啊、Robert Robinson 就说了，你将来三代同堂。我想我们若是听到三代同堂那不错嘛，是不是表示我们长寿啊？可是对于 Robinson 他说，哎，我今天呢是这个样子，我这是三代同堂的话，我的孙子都看到我这个做爷爷的这个样子怎么办呢、哦、他就吓了一跳，我不能这样下去啊。那天晚上他们就说，那我们到哪去了？听说有一个布道会，他们就说我们去听听看吧、哦、那是George Whitefield 的布道会。在布道会的题目他就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脱离将来愤怒的审判呢？哇，他听了，这是马太福音3章第7节的话，他听了好像是对我说的啦。他就回去心里在想，对我说的吗？事情就这样过去了。2年半之后没有动静，到他20岁的时候，年底的12月底的时候，他才想起来说，哎，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那一天我也听到那一句话，三代同堂，毒蛇的毒类，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逃避将来愤怒的审判呢？他才那一天真的是信主了。过了3年，23岁了，他就写了这首诗歌《万土源头》。在那里面，你就是还记得第二节，他讲什么呢？他讲我要立石，是我们叫历史教会的历史啊，我要立石纪念主恩。就是说他自己深知道，我自己在这过去2、3年当中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我没有办法走出来。我唯一今天能够走出来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走出来的。我需要有一块石头常常放在这里提醒我，神是帮助我的神。那就是以便以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以便以谢这4个字啊，立石，神是我的帮助。再过3年，26岁，他就接受了浸信会差派他到剑桥去当牧师。剑桥是有两个最出名的学校啊，一个是牛津，一个剑桥了。那这两个学校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教会呢，一定不容易，果真不容易。在1770年的时候。60年的时候，当时英国的教会里面差不多都是卫理公会的，因为那时候是卫理公会的势力最大，浸信会的势力很小，这个教会在那地方又小又穷。那 Robinson 去的话怎么办？他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了，教会根本没有办法养活他。 可能好吗？教会没有办法养活我，我就开个农场嘛，我就自己开一块土地去种呢，然后自己维持生活。可是他用很长的时间做一件事情，他去读书。他从小就喜欢读书了，现在他读法文，读拉丁文。结果他就在那个地方被学生所接受，大家很喜欢他，因为他所讲道的方式很新，他表达的方式很新，他不是像那种很传统的讲道的方式。这样一个人没有读书，完全靠自学，后来成为一个神学家 Robert Robinson。 因为他这样的成功，结果在那个地方浸信会就长大了。他的退休之后他其实他不是退休，他55岁的时候，他有一天要去看他的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个最好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若是你是念化学的人一定知道这个人就是 Priestley Priest， 就是发现氧气的那个人。他是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有天晚上他要去看他，结果呢就在路途当中死掉了，55岁。我想他大概没有三代同堂。吉普赛人讲话呢大概是猜错了，只是呢那一位布道家所讲的话是讲对的。那他死了以后，去世以后，教会就找一个人来接替他。那接替这个人就不容易找，因为他在这地方已经建立这么大的一个教会，有这么大的声望，就找了一个人来。那这个人呢，我们今天大家也许不晓得，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的一个学生，很出名的一个学生，就是施布真。我们就知道，从 Robinson 他这样子说，好像一点点我们今天所看的是最悲惨的一个环境里面出来的人，竟然能够做到这种地步。我想今年也许是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想到我要立时纪念主恩，我要神帮助我，那我们就可以做得到，我们一定可以走得过去。也许不是一年，也许不是两年。我想当我毕业的那一年70年，大家找不到工作了，可是到今天我们还是活下去。而且我所知道的，那一年毕业到现在大家都活得很好，都没有问题，大概每个人大概跟我都是一样的，还在领联邦政府的钱，都没有问题，可以活下去。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只要你依靠神的恩典，当然可以活下去。怎么活下去？这就是我们要谈的问题。今天我们讲到这一段经文，是在民数记的第6章24到26节。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每次到圣殿去，他们以色列的习惯就是这样子，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子，每一天你们要3次来到圣殿来祷告，早上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每一天有3次的祷告，9点、12点、3点。那在这3次祷告里面，百姓祷告都是站在圣殿的外面，在早上跟晚是下午，就是9点跟3点的祷告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去的，就是只有一位祭司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去，以外的人都要到圣殿外面去。这个祭司在做什么？祭司就是要走到香坛的前面去烧香，要献香。那献香是什么意思？就是祷告，就是祭司来到了圣殿里面最靠近至圣所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就是献香，然后就走到外面来，外面的百姓都在那边祷告了，他就念这2节、3节的经文为他们祝福，每天都是一样的，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就这么念下来。这是祭司每天2次向百姓的祝福，就是这么讲。那在这个祝福里面，我们看见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再回到生命记第6章24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神是愿意把各样的福气给众人的。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个字是什么？就是福这个字，大概是福这个字，你到处去看呢，都可以看到福这个字。看看这个字吧，写的这么大，每一个字例呢，一个日历上面都不用字，就是一个福，大家都很喜欢的。那我们看看这个福是什么意思？在福的 右边啊，这个这边呢是一个士啊，士是表示神的士啊，是属于神的士。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字义解经，就是字的字的解释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神的部首嘛，就是神的事情啊，这个是。那右边的这边这边的呢，就比较我们比较少讲了，因为这部分呢是念作福啊，福，福是什么意思呢？是从高啊啊高低的那个高字拿下来的啊啊，就是很接近高字，可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啊。跟高不一样，是不是？那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本来是一个圆，一个圆圈，底下里面一个石啊，一个圆圈里面一个石，字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圆圈池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高厚啊，高厚里面是满的，所以呢里面有一个石啊，一个又高又厚的，里面又满的，从神来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福气。也就是说，福气是从神来的。当我们为人祝福的时候，不是说我能够给你什么，我能够给的就是神给你的，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其实也是这么讲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不是我能够给你什么，是耶和华给你的。所以跟我们中国人这个福呢，刚好是我们中国人不晓得从哪里学到这一件事情了、啊、终于是学会了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们知道的是，当祭司要祝福的时候，他是先祷告了才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向人祝福是一个祷告的结果，是我们要向神求，说我能不能够这样祝福，我们才能够向人祝福。所以当我们向人家说愿神祝福给你，可以随便说吗？我要问你，你有没有祷告过了？你有没有向祭司一样的说，我先祷告，然后我才随便，我才开口，不是随便的说，我才开口说愿神赐福给你。第三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是，祭司每一天两次向人祝福。我们就知道向人祝福是一件好事，是神所喜欢的事情，我们就要多多的向人祝福，多多的向人祝福。我们知道在受苦的约伯，当他听到神向他解释过了，神告诉他说，你要为你的这三个朋友祷告。所以约伯就为这三个朋友祷告，为他们祝福了，祝福之后他就得到神给他的福分。所以当我们向人祝福的时候，我们就领受福分，不是说我能够给人什么福，没有，我们的福给人的就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把这个福气，从神来的福气，说愿神的福气给你，我们自己也领受着同样的福气。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一件事情是，若是这个人他说我不要你的福气，那怎么办？那你就收回来嘛，你给人一个礼物，人家不收你就收回来了。所以不管说这个人要不要接受你的福气的，要不要接受你的祝福，你都是可以做的，而且做得高高兴兴。他不收呢，你照样收啊，你就把你的福气呢给他，你要为他的祝福呢，你自己就收回来了，很好的。只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在圣经里面只讲到这么一次啊，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这是在箴言书27章14节啊，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什么意思呢？我们记得要为人祝的时候要先祷告，你清晨起来要做什么？要祷告了、哦、所以你要先祷告才去祝福，不要说我清晨起来我脑筋一醒过来我就开始祝福了，而且呢大声的祝福，不对，方式完全错了、哦、事情好像是对了，可是方式错了，没有经过祷告的祝福，是好像是说我随便开口，又是大声，就表示说言过其实，根本你就没有想到说神要不要给他这样的福气，你就随便的开口开这个空头支票了，这是咒诅他。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知道神要给的福气是什么，神是叫我们能够领受他很多的福气，神乐意给人，然后 我们再看下去呢，愿神赐福给你，保护你。神今天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要教我们做什么？我们在动荡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没有安全感。我们怕我们的工作本来好好的，现在忽然间丢掉了。我们本来赚的钱呢，忽然间减了一半了。不要减了一半，减10%，我们都觉得很担心。所以在动荡的当中，我们最希望的是说，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有那一份的安全。神就说了，我要给你的就是我在保护你，你不受任何的惊怕，你不会受任何的动荡，这是神赐福给你，保护你。然后我们再接着看呢，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耶和华的脸光照我们，是向我们微笑。耶和华的脸向我们，你向一个人微笑的时候，就是你的脸光照他。这是就像一个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女一样的那么高兴，早上起来看到孩子醒过来了，很高兴，又微笑对待他。这是耶和华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告诉我们常常神是要把恩典给我们的，把那我们不配得的好处都给我们，那是神的恩典。然后又说，愿耶和华向你扬脸，向你扬脸。你向一个人低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你讲话的时候你是低着头讲，对方的人他觉得怎么样？你好像在对自己说话，你不是对他在说话了。所以我们一个沟通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要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抬起头来，你要看着他。我们教孩子也是一样的呢，你对老师说话你看着老师，你对同学说话看着同学的，你对任何人，今天我们在公司也是一样的，对人说话一定是看着他，表示说我们有信心，我们看着你。那这个神向我们扬脸是什么？不是只有说注意我们，而且呢他是关心我们，他真的是关心我们。耶和华关心我们，他要给我们什么？给我们平安。那是教导我们在这地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有安慰。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赐福啊，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耶和华向你耶和华的脸光照你，向你微笑，施恩惠给你，然后耶和华向你扬脸，关心你，赐平安给你。有多少福气呢？有六种福气，总共有六种福气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看见以前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他在中国开了一家旅馆啊，一个旅店，不是旅馆，旅店，叫做六福客栈啊，在山西。那这个故事呢，也许我们下个礼拜再说啊，六福客栈的故事。我就常常想，那个六福从哪里来？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大概知道的就是八福嘛，为什么有个六福呢？我想大概就是这六福啊，就是这三节里面的六种福气。那六种福气有没有不一样呢？一般的解释，一般人的看法都是六种福气其实都是相同的。神给我们福气，神给我们平安，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福气。神关心我们，神施恩惠给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就记得，神的福气就是这么多。你从各方面看呢，好像有六个角度你可以看到神的福气。六福客栈、okay、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福气很多，你的需要从各个方面来看，你都可以看到说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在民数记，当神第一次向摩西这么说，说你要把这些话告诉亚伦的子孙，就是告诉那些做祭司的，教导他们怎样向百姓祝福的时候，那是在他们离开埃及已经一年多了。当他们离开埃及走了3个月，他们就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神把律法都告诉摩西，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又把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建造会幕也告诉了摩西。所以他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去建造这个会幕，等到了第一年结束了，他们会幕已经做完了。所以圣经说第二年的正月1号，他们就把这个会幕呢立起来了，立起来了。然后他们在那地方守 逾越节，到了二月一号，到了二月一号呢，神就向摩西讲这一番话。那这番话就是记在《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十章这一段话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话，是在二月一号神向摩西讲的。为什么讲这段话？这是我们要问的。对他们以色列是不是很重要？确实很重要，因为他们在西乃山已经住了九个月了，已经住了十个月了，已经快到十一个月快结束了。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离开了。西乃山不是神要给他们的一块土地，迦南地才是啊。所以他们要离开了。什么时候离开的？他们是在二月二十号离开的。也就是说，神向摩西讲了这番话以后二十天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就要进入迦南地。那是一段很长的路途，最少三个月的路途。神要告诉他们，前面有一段很难的道路要你们走，你们从来没有走过的那么长的道路。你们怎么走？就是靠神的福气。每天神把这样的福气经过祭司告诉你们，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耶和华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每一天神都把这样的福气告诉以色列人，教导他们继续往前走，不要怕。我想想看，我们若是在一个地方住了十个月十一个月了，我们知道说我们 要离开了，我们要进入那一块神要给我们的土地，我们一定心里很高兴了。果然呢，到了二月二十号，摩西说我们可以走了。怎么知道的呢？因为那一天云彩啊，从会幕收上去了，成为一根云柱。收起来成为云柱的话，本来云彩是遮盖整个会幕，那就表示说神在这个会幕里面，摩西就是进入到会幕里面去跟神说话。若是云彩收起来的成为一根云柱的话，神就是说要走了。所以二月二十号在这个祝福之后二十天，他们就看见云柱收起来了，他们好高兴。我们在这边已经将近十一个月了，我们要进入那一块神给我们的土地了，真是很高兴啊。也许有一天，当你在学校读书读了两年三年了，读了五年六年了，终于你毕业了，你拿到你的学位了，然后你拿到一份工作了，说你要从乡下呢搬到纽约市来了，你心里怎么想？一定是很兴奋，我要终于离开这个地方了。大家好高兴啊。有多少人那么高兴的呢？200万人。200万人在这地方真不容易啊，可他们就是要离开的。所以大家好高兴，说好吧，我们走吧啊，就走了。走了一天两天，每一次他们到一个地方要出门的时候，摩西就念一段经文，那是在民数记第十章33节，很好的经文啊，请各位记得这段经文，那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用的经文。民数记第十章33节到36节，那我现在要看的是35节啊，因为这是他们在走旷野的时候，每一次他们会幕收起来，他们开始走，就是摩西要这么祷告。35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我们每天开门，每天开车，你有没有这么祷告？愿耶和华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我在路上都会碰到有人开车来撞我啊，没有一个人，大家都很平安的走路啊，恨你的人呢从你前面逃跑，不会从我后面追上来。哎，每天我们开车就这么祷告啊，前面呢大家很小心呢、啊、我自己当小心了、啊、后面呢也不要随便来撞我啊，我们就这样祷告啊。到那个地方36节，约柜停住的时候，下班呢回到家了，你怎么说呢？摩西又说了啊，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我今天回家了，我要向神说：神啊，你今天就回到我们的家里面来吧，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今天晚上一家人都在一起啊，求你在我们的当中。每天或出或入， 我们就是这样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恳求神的福气临到他们的身上。非常好的，记住每天你要出门，每天你回家，记住要为你自己祷告，也为前面后面祷告，为你的家祷告。怎么祷告呢？你若不会祷告，你就跟摩西祷告吧。他在这当中这么走，走了三天呢、啊、三天以后怎么办？我们看到十一章第一节，三天以后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走了三天呢、啊、百姓受不了了，太辛苦了，我们在西乃山十一个月都不必这么走路啊，是不是？神多的东西给我们吃啊，好好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走这么一段路呢？这么辛苦，走了三天呢、啊、好累嘛，是不是？没有什么休息啊，就是晚上可以休息啊，白天就得走路啊。我想想看呢、啊，啊，我们想想看，若是你行军的话啊，你行军了走了三天，你觉得怎么样啊？我没有走三天的，我没有走三天行军了、啊。我们行军，我走过的行军大概就是一个晚上、啊，从黄昏一直到晚上，然后一走回来啊，大概就是六七个钟头，很累很累。走到最后呢，根本就不晓得在做什么事情，因为只看到前面有个人呢，我们就跟他走了哦、啊。那走到一个走到军营里面呢，衣服就这样放下来，把这个什么这个枪支的钢盔都放下来，然后就倒头就睡觉了，也不洗澡了，都没事了啊。他们走三天呢、啊。一家大大小小200万人走三天，他们就说太累了啊。那我们就知道这种事情是不是曾经发生，曾经发生过。以色列人出红海的时候，他们也是走了三天，过红海之后走三天，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他们看见那个地方的水是苦的，不能够喝，他们就发怨言，也是一样走三天，他们就发怨言了。神怎么办？神就叫摩西锯那个，就是切断一根树枝丢到这个水里面去，水就变甜了。现在他们又好像是旧事重演了，走三天呢他们就发怨言，可是这时候耶和华说不一样了，上一次你们走三天是因为水苦了，那是真的是你们遇到了困难，你们现在呢，你们只是走三天的时候太辛苦了，有什么理由发这种怨言呢？没有理由的。你们不走的话怎么办？耶和华要用一部大的火车或者是大的飞机把你们送到迦南地吗？路是要自己走的。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也是要自己走过去啊，神没有叫我们说好吗，你就在那边等着吧，然后呢等过我就用一部飞机啊把你送到什么地方，好好的一个工作在那边等你，没有啊。因此因为他们这个发怨言是根本没有理由的，所以神就怎么办？我们就看见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啊，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耶和华就兴起一些火来，把这些发怨言的人一个一个都烧死了。我们看见他们受了一个警告，以色列受了一个警告，可是他们是不是学乖了？并没有。以后他们继续在这路途当中发怨言，他们甚至说太辛苦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所以神就让他们说好吗，你们不愿意那就不愿意吧，神从来没有勉强人做任何事啊，从来没有错，神就你们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吧，你们就留在这个地方吧。因此在以后的39年当中，38年当中，我们就看见摩西一生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做殡仪馆的老板。这60万人能够打仗的，这60万人在39年当中都死在旷野里面，死的人都是摩西在那个地方啊，他看见了年轻的年老的一个一个死掉了。他终于到了39年40年的时候，他们走到了河边呢，约旦河的河边呢，那时候摩西回头看，所看到的是第二代以色列人，还是60万人在那个地方，只是当初 跟着他离开埃及的那些能够打仗的只剩下三个人，包括他自己。他心里面真的是非常感慨，何等的感慨，四十年当中这当日的伙伴，作战的伙伴全部死在旷野里面，没有留下一块墓碑是可以认得的，都死在这里了。所以他就写了诗篇九十篇，他说我们应当懂得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应当懂得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应当求神帮助我们成就他的工作。这就是摩西看见神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能够去为人祝福，我们做了，可是我们自己有没有领受？我们怎样去领受它？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神给我们的福气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的。所以他在那时候他怎么对他的百姓讲，就是我们看到申命记三十章，请翻到申命记三十章。申命记三十章是摩西对着那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所说的一番话，因为他们当日还小，没有听到，有的根本就还没出生，没有听到摩西怎样告诉他们从神所听到的那些话，所以他又把神的话重新再讲一次，所以就写在申命记里面。那在这个申命记到了三十章已经是他最后的结束了，他所要讲的都讲完了，所以他最后两节十九节二十节他跟他们说了，讲得很清楚啊。他很沉痛，他真的是呼天抢地的向他们说，我现在呼唤天地来作证，不是我自己讲的，因为当日留下来的就剩下三个人，我们都年纪大了，摩西已经是120岁了，其他的两个人也都是80岁，都已经老了，但是天地可以为我们作证。我今天把生命和死亡、祝福和咒诅都摆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要选择什么？你们选择生命吧。怎么选择？你们选择生命，这是摩西告诉他们的第一个。我们就想到，我们要选择神的祝福，我们怎么选择神的祝福？我们要信靠神的话，因为神把这样的福气给我们，我们就相信说神这样的福气是给我们的福气，确实可信的。不单单是神的福气可信呢，神叫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可信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条件我们要信靠神的话，我们相信说神一定会做得到，然后我们还要相信说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要遵循他的话。只是我们都知道在摩西的这些律法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得到。摩西的律法讲起来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到民数记都讲了，那这些律法讲起来好像不是很长，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就把这些律法呢稍微解释了，就加了一些解释进去，就成为613条，大家都知道了。613条是摩西的律法，或者是说以色列人的律法，总共613条，613实在太多了，没有办法守得住。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守得住，我们就是不是就说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福气呢？我们是不是说神的福气有个条件，我一定要守住神的话，我才能够得到福气？我若是没有办法守住的话，我是不是福气就没有了？不是，要紧的是我们信靠神的话，我们相信说神啊，你要给我这些，然后我要去遵照你的话去做。我做不到怎么办？我做不到怎么办呢？好吧，你有孩子吧？啊，你若有孩子的话，你总是希望你的孩子考第一名，不管是怎么样，你都希望他考第一名，而实际上全班只有一个是第一名的。所以很可能你的孩子是第二名、第三名，甚至十名，甚至还有可能总是有一个20名的嘛，总是有一个殿后嘛。当我们的孩子是第二名或者是殿后的时候，我们怎么想？你不是我的孩子了吗？ 你就不能来吃我的饭吗？没有，我们还是说你就来吃嘛，你只要相信我的话，你尽你的力量去做就好了。神就是这么讲啊，神给我们这些律法做什么？神的律法那么多要做什么？神的律法就是一个一面镜子的，就是一面镜子。我们人没有办法说靠着镜子得到完全去遵行神的话，就好像说你去洗脸的时候啊，镜子是要做什么的？镜子照我们自己脸上有什么地方脏的嘛。当我们要去看见脸上脏的，我们要把这脸上脏的东西拿掉洗掉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这镜子来洗啊，我们是用水来洗啊。所以律法没有办法，不能够让我们完全遵行神的话，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律法没有办法让我们做到完全，只是律法能够照出我们自己的不足，照出我们自己的不足的地方，我们的污秽的地方。我们都是在那个地方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怎么办？我们就说，神啊，我相信你，你还是要给我福分，可是我做不到，你就帮助我吧。我要立时纪念主恩，我要有一块帮助我的石头在那里，那是神帮助我。我要常常记住，我做不到，但是神你可以帮助我。律法只是在提醒我，我做不到，我需要神的帮助。所以这就是一直这样下来，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不是说我能够做得到所有的律法，而是说我要靠着我的信心说，神你要给我，我要选择生命，我要选择你的福分，我要得到生命。也许今天我们说，以前有祭司每天两次提醒他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今天还有祭司吗？也许你会说，对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嘛，我们可以彼此来提醒吗？不错，很好的。但是今天有一个更好的来提醒我们，是圣灵来提醒我们，那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靠着圣灵得生，也就是说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信靠神的话，我们信靠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我们只要信靠就得到生命了。摩西讲了第一点，你要选择生命，怎么选择生命？是信靠神。二十节，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第二点讲到是我们要爱神，第一个是我们要选择得生，第二个是我们要选择去爱神。爱神我们大概都知道，讲到律法我们就想到曾经有一个律法师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在律法613条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告诉他说，有一条是第一而且是最大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第一而且是最大。你要记得耶稣告诉他说，这条律法是第一而且最大，是什么呢？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而且最大。哎，我们大概想象第一是什么，最大是什么？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从三方面来讲是第一，因为第一是在时间上是第一的，也就是说神当初创造天使的时候跟天使的约束就是这一点，你要爱我。当神创造了亚当的时候给亚当的约束也是这么一条，你要爱我，你要听我的话。所以第一是讲到在时间上是第一，就是说神当初的创造是天使或者是人呢，都是说你要爱我，这是第一方面，从时间上来讲是第一。第二个是说第一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受造物啊是像神这样子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对于神呢也要这样的爱他。这是讲到第一，就是说神的爱给我们呢是最大的，那我们也要同样的爱他。最大的 最大的，我们现在讲到最大的呢，是两方面。最大的就是说，爱神这条命令呢，是包含最大的东西。包含什么东西？包含要去爱神呢，就是爱神的话。爱神的话就是要遵循神的话。我们听听看呢，当我们说我们要爱神，我们就要遵循神的话。当我们说我们遵循神的话，我们就是遵循了所有的律法。所以说最大就是说，爱神这条诫命呢，是包含所有的诫命在里面。你只要能够爱神呢，你就能够遵循所有的诫命，这是最大的一点。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说，这个爱神的要求是最大的，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要把你整个人都放出去去爱他，这是神的要求最大。也就是说，爱神这件事情最大，在他的包含里面是最大的，包含所有的律法，他的要求也是最大，他要求我们整个人去爱他，你的心、你的性、你的意、你的心思、你的灵魂、你的意志，都要去爱他。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怎么办，这是申命记第六章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说法的一个规定，你们要爱神。可是到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做不到，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我们就想到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式。耶稣说啊，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我们若是认耶稣为父的话，我们就能够爱耶稣。也就是说，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爱神的。今天给我们看见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而不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我们去爱神，而是说我们爱耶稣。怎么爱耶稣呢？耶稣在这地上也是遇到很多困难的，他也是这样走过去的。他怎么走过去，我们就是照他来走，我们就是爱他的方式，爱他的方式来走，那就是爱神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说你们要选择生命，你们选择生命就是要信靠神，你们要爱神就是爱耶稣。当然对于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没有耶稣可以想得到，可是对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很清楚的一个人，2000年前的一个人在这地上走过的，今天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爱他，我们就是爱神的，我们就是能够得到那样的福分。我们怎么去得到这个福分？爱神得生，选择生命很好，可是我们实际上做怎么做呢？我们就看到在历代志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人看到历代志上第4章第9节，这个人他有很大的困难，大概比我们当中的困难每一个人都还多啊！因为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就给他起名字叫做痛苦。我想我们没有人给自己的儿女起个名字叫痛苦的，可这个母亲就给他起名痛苦。你会觉得奇怪吗？并不奇怪啊！拉结就是雅各的妻子拉结，当他生下最小的儿子的时候，他只有两个儿子，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就在那地方难产了，要死的时候，他说我生这个儿子真正痛苦，所以他就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做痛苦，起名为痛苦。可是他的丈夫雅各说，不，我不要给他起名痛苦，我给他起名叫做力量。那力量就变成什么呢？便雅悯，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叫的便雅悯。这个人也是一样的，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觉得很痛苦，给他起名叫痛苦。为什么很痛苦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到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他的家世不清白，也许这个孩子从哪里来的母亲都不知道。第二个是他家里可能很穷，穷人家的孩子很辛苦啊，所以我们就会说这个人生来是命苦的。命苦的话呢怎么办？这个痛苦他就说，我没有祖上可以靠，我也没有兄弟可以靠，我能够靠什么？ 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我就靠神，我就靠神啊，我怎么去靠神？他就说，神啊，你曾经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你说你要赐福给我们，那就求你赐福给我吧。所以他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说，愿你赐福于我，赐福给我，赐福给我做什么？我们记得他不是一个祷告而已啊，这是他的心愿，他向神所立的愿。他说，我要看见你的福气在我身上，显明你的怜悯与恩典，还有你的能力。我是没有可以依靠的，我没有东西可以依靠，可是我能够依靠你，因为我能够有福气的话，完全是从你来的。人就从我身上的福气看见你的怜悯恩典。这是这个痛苦他的第一个励志，你赐福给我，我叫人看见你的尊贵荣耀，你的怜悯恩典。第二个，他的祷告，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的境界，让我的影响力越来越多。什么意思呢？让我能够看见人，因为我所承受的福气，人就喜欢来就近我，我就能够向他说，耶和华神是这么样的可靠，你应当信靠他。我们今天什么用什么话来讲 这件事情呢？就是传福音。神叫我们今天得到福气，不是只有得到福气，而是叫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开。我们有这么多的好处是要告诉别人的。所以当他说扩张我的境界，是说我要扩展神你的国度，让更多的人愿意来信靠你，来接受你的管理，来听你的话。第三个，常与我同在，常与我同在。我知道不是我做得到，但是你能够做得到，你的能力在我身上，你就能够把艰难变成磨练，把患难变成祝福。神同在的能力能够胜过所有的困难，能够叫我们把荣耀都归给神。这就是这个痛苦他向神所立的愿。他向神立什么愿呢？他就说，我有信心，我有目的，我得到这福气的目的是要告诉人神你的恩典，然后我要说我永远依靠你。信心有目的，他的依靠就是在他的这个愿里面，他的祷告是他的向神所立的愿。他得到什么？他得到说的啊，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祈求。他所得到的是欢欣喜乐，欢欣喜乐。这就像撒母耳的母亲哈娜，在他的感谢，在他得到这个儿子之后，在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我的心欢欣。他得到了神的福气，他心里面何等的欢欣。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孩子，痛苦这个孩子，今天我们说他的名字是雅比斯。在2001年，雅比斯在这个两节里面，有一位牧师把它写成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不到100页，竟然成为基督教那一年最畅销的一本书。因为大家看见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圣经上没别的地方再讲到这个人，可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的人生有目的，他全然依靠神，他就得到一个欢欣的生命。他得到神的爱，神把全然的福气都给他。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做的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要选择生命，我们要选择爱神。今天我们不单单是说我们领受了神的福气，我们也要记得，今天你若是信靠神，你就能够向神祷告，你就能够像祭司一样的把这样的福气去给别人，你就能够为人祝福。因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他要把生命给我们，而且把生命的福气也给我们，过一个很有意义的生活，过一个很快乐的人生。 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听命，我们要相信说神你能够做得到，也唯有这样的人能够把他的生命活得像耶稣，能够像神那样子的形象活在人的面前。我不知道这个痛苦啊，这个亚比斯，人家每一次叫他痛苦痛苦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你能够听到一个人叫你痛苦吗？你说你叫我痛苦，我就喜笑啊。也许呢，他看到你叫他痛苦啊，有人叫我们痛苦，我们就喜笑来对他。他说这个人在有点奇怪了啊，我叫他痛苦，他就喜笑啊。他一定要问你说你喜笑什么事情？你就有很多理由可以告诉他，我依靠我的神，我爱他，他就给我这么多，今天这么多也是要给每个人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何等欢喜能够感谢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把全然的福气赏赐给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像亚比斯这样的祈求，也像摩西所劝勉我们的选择生命爱神。但愿我们常常想到的是神给我们这样六样的福气，其实就是一个全然的福气，一个没有缺乏的福气。我们爱他，我们也盼望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活得出来。我们承受了，我们谢谢主，感谢奉主的名，阿们。我们唱这首诗歌啊，那这首诗歌，当我们第二次唱的时候，你